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课，主题是交战规则。那么这一课呀，主要是谈到了宇宙之战的交战的规则。那么这一场战争呢，它还是有规则的。那么明白了这些规则，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那么首先啊，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要来学习宇宙之战的交战的规则。愿主赐下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一场善恶斗争的一些原则，启迪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可以瞥见主你的恩典、你的大爱和主你的智慧，让我们也能够主动的去迎合善的规则，迎合义的规则，让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让主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非常顺利而不被仇敌所拦阻。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学课第十课，交战规则。那么首先呢，在安息日下午这一个部分啊，他谈到了人们所敬拜的这一个鬼神，这个鬼神背后呢，有我们看不到的，就是魔鬼撒旦在掌权。那么从表面上看来呀，人们所敬拜的是这些雕刻的神像、雕刻的偶像，但其实呢，是在敬拜背后看不见的这一个仇敌魔鬼。因为这些啊，乃是仇敌魔鬼他所发明的，是他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引诱着人们的思想呢，去发明了这些假神，让人去敬拜这些假神的同时，是间接的在敬拜他。所以保罗呢，就告诉我们了，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就是祭魔鬼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场善恶之争当中，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那么在表面背后啊，我们看不到的这一个背后操控的恶的势力呢，它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被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个表象呢所欺骗，我们更要考虑到这场善恶之争的背后的这种交战的势力，因为这一个乃是这一场斗争的背景，这一场宇宙之战的，这一场善恶之争的背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我们首先就要明白它背后啊，有我们看不到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战争。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这节经文里面谈到了这一场善恶之争的交战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的是属于魔鬼的，而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呢，是要除灭魔鬼的，就是要拯救我们不再犯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不再犯罪之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脱离魔鬼的辖制。如果我们还犯罪的话，那么我们仍然是在魔鬼的权柄之下，因为啊，这里面告诉我们，犯罪的是属魔鬼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一场交战规则，除非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再犯罪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从魔鬼的权下呢被释放被拯救。 所以耶稣显现出来乃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要清除魔鬼他在人身上的这种权力，这一种主权。而脱离魔鬼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靠着主的恩典不再犯罪。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内容啊，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来浏览一遍这一课内容呢都讲述了什么。首先是星期日的部分，迟来的天使。星期一是启示录的龙。星期二是约伯的案例。那么星期三是谈到了地上暂时的掌权者。星期四是谈到限制和规则。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好，我们来回到星期日的部分。迟来的天使。学课让我们去阅读但以理书第十章。他说，这些经文教导了哪些与宇宙之战相关的内容？你如何看待上帝所派来的天使被阻拦了21天？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十章。我们先读第二节，读到第三节。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我们先读第二节和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这里面谈到了但以理祷告，祷告了3个7日，就是3七21天。我们再往下面看第12节，读到第14节。12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就是说从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呢，圣经又说，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啊，但以理他祷告了21天，但是呢，天使加百列怎么说？从你祷告的第一天，上帝就派我来了，但是呢，有波斯的魔君阻拦了我21天。那么这个21天啊，正是但以理祷告的天数。那么由米迦勒来帮助加百列天使，所以直到满了21天，那么加百列天使呢才来到但以理身边。所以啊，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迟来的天使，但问题是上帝所派来的天使怎么可能被拦阻3个星期呢？难道全能的上帝没有能力立刻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吗？他不能够立刻让天使就立刻来到但以理身边吗？如果单单论到上帝的能力，那么上帝呢当然有这个能力，但是啊，上帝呢他却没有这样去做。所以很显然，这里面呢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规则的限制。那么甚至呢，上帝呢和圣天使他们也被这种交战的规则所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的存在。因为天使啊的的确确被阻拦了21天，乃是被波斯的魔君，这个魔君就是撒旦啊，所阻拦了21天。那么在这21天当中啊，但以理他也通过祷告来加入了这一场战争。那么但以理他的祷告呢也为这场战争提供了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上帝和天使们呢他们一定受到一些规则所限制，只不过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具体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却能够知道上帝他的行事，他的本性呢是不能够违背他的原则。 因为上帝他只凭着公义，只凭着爱来行事，他绝不滥用他的能力，绝不滥用他的强权。所以啊，我们可以稍微的瞥见这一场战争的规则，上帝只能够用合乎真理与爱的方式来进行战斗，而魔鬼撒旦呢，却可以利用上帝所不能用的这一个诡诈、自私、欺骗和谎言。而但以理他的祷告呢，也能够参与到这个战争当中，他的祷告呢，也能够为这个战争提供一些力量。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争呢，上帝和圣天使，那么以及恶天使以及人都参与在当中。那么无论是上帝的那一方，还是魔鬼撒旦的这一方，还是我们人类的那这一方，都必须要遵守这一场战争的规则。所以啊，当但以理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就差派了这个加百列来帮助他，但是呢，却被这个魔军阻拦了21天。那么这件事情啊，但以理他知道吗？他并不知道。因为从表面上看来，但以理所看到的乃是上帝并没有差派天使来帮助他，并没有立刻的来帮助他。但其实呢，在他祷告的第一天啊，上帝就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却被这个魔军拦阻了21天。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善与恶斗争背后的我们看不到的幕后的一些战争，并且从天使被这个魔军阻拦了21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规则是上帝和圣天使也必须要遵守的。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那么这一位天使加百列他才会迟到啊，迟来的天使。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你是否遇过仅透过爱而不是强制性原则的限制？关于权力的限制，你学到了什么教训？弟兄姊妹，你是否遇到过只能够通过爱而不能够通过强权啊，强制性的这个原则的限制呢？那么我也可以谈一下啊，我的一些看法。那么最能够体现这个原则的，那么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在我们的人与人的交往上，可以体现出只能够通过爱而不能够通过恐吓或者一些啊强迫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在对待我们的爱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够通过这一个爱来唤起对方来爱我们，而不是吩咐或命令对方来爱我们。那么同样的，那么对于我们的孩子呢，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先通过爱去爱他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然后呢，唤起孩子们对我们做父母的爱。而这些呢，不能够通过强迫或命令来获得。那么同样的，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它也是有一定的规则所限制。那么上帝呢，他的行事，他的作风呢，也是会受到这些规则所限制。那么关于权力的限制啊，你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连上帝他本身啊，他也受到这一个规则所限制。所以因此呢，我们想要获得拯救啊，我们想要获得帮助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符合这些规则。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呢，把我们自己啊置身于这些有利的规则之下，让上帝能够毫无阻碍的来帮助我们。那么相反的，我们如果把自己啊置身在这一个没有利的规则之下，把我们自己呢置身在仇敌的这个控制之下，那么你说上帝如何来帮助我们呢？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把自己置身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置身于有利的条件之下，那么上帝才能够来帮助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他努力的祷告， 并且他不犯罪，顺从上帝的命令，上帝的旨意，那么这样的话呢，上帝就能够来帮助他。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一，启示录的龙。那么学课里面呢，让我们阅读启示录的第13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并且呢问我们，这里说明了龙的管辖范围有多大。我们来读一下，在启示录的第13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启示录第13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权力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耳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好，我们来看这个兽的权柄啊，有多大，它的管辖范围有多大。那么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权力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然后呢，第七节也告诉我们，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然后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就是说，除了这个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之外，那么其他的人都要拜他。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龙撒旦，他的管辖范围是全地上一切的人，当然除了就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其他的人都怎么样呢？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并且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兽啊，这一个兽呢从海中上来，那么龙啊就把他的一切权柄呢都给了这一个兽。那么这一个兽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着国家。所以龙撒旦呢会通过国家来执行他的权力，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幅善恶之争。龙是身居幕后的，是隐藏的，是背后的真正的操控者。那么这个国家呢，是在前面的，是看得见的，是被这个龙呢所操控来执行他的目的的。所以啊，这就是这一场善恶之争。但是呢，人所看到的啊，往往都是表面的，因为人所看到的都是表面的这一个国家，却没有看到背后操控他的真正的幕后主使龙。所以龙呢，他就借着这一个国家来执行他的目的，就是他身居幕后，然后呢借着国家来逼迫上帝的百姓。这里面谈到了是他能够任意而行42个月，并且呢向上帝说亵渎的话，并且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里面特别谈到了一个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就是说暂时的从表面上看来他胜过了这个圣徒。所以啊，从表面上看来呢，这一个龙他似乎是得了胜，但是呢他也有他的限制。因为在启示录的第12章第10节里面就谈到，就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就是说龙他已经从天上呢被摔下来了，他不能够再到天上再去控告弟兄了， 然后在第十二节呢也告诉我们，就是魔鬼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可见呢他的时候呢也是受到限制的。以及第十三章的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五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所以可见啊他的任意而行呢也是有限制的，就是限制在四十二个月之内，他只能够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那么过了这一个时间呢他就不能够再任意而行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龙它也是有限制的，虽然说它的管辖范围也很大，并且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但是呢它的这些权柄啊它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并且直到最终啊这个仇敌魔鬼他要失败，上帝最终要得胜，那么罪恶呢最终要被清除，上帝最终要得胜，并且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也最终呢要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个星期一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里面谈到了龙他的权柄，他的管辖范围，这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龙它的限制，它也是受规则所限制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最终上帝要得胜，龙要失败。所以呢，在星期日的部分，迟来的天使这一天，你们是讲到了上帝和圣天使呢，他们也被规则所限制。那么星期一啊，是谈到龙他呢也同样受规则所限制，所以无论是上帝还是这一个龙，他们都被善恶之争的规则所限制，并且最终上帝要得胜。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无论我们现在多么难以看出这一点，但正义最终将永远战胜罪恶，为什么这美好的应许永远谨记在心是如此重要呢？因为从表面看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我们看到的好像都是邪恶昌盛，而正义呢好像呢是迟到啊，好像正义好像吃亏。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预言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龙他的胜利可以暂时的胜过圣徒，但最终呢上帝要得胜，所以这个结局那么是我们的盼望，也能够时刻的安慰我们的心。后面星期二的部分，约伯的案例，我们看在约伯记的第一章。那么学课里面呢也问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场大斗争的哪些原则？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一章，在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倘若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回家以后啊，我们可以把约伯记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呢都给它通读一遍。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然后紧接着撒旦呢就击打约伯，那么从一天之内的约伯他的七个儿子呢全都被撒旦击打而死，并且约伯的一切财产呢也都被掠夺，所以约伯成为了一个在一瞬间失去七个孩子的父亲。 并且成为了一个穷光蛋。但是约伯呢，并不亵渎上帝，他也不埋怨上帝，他并不犯罪，他依然敬畏上帝。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又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和上次回答一样，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里面谈到啊，上帝说，你激动我攻击他，无缘无故的毁灭他。弟兄姊妹，到底是上帝毁灭约伯，还是撒旦毁灭约伯啊？很明显是撒旦，对吗？但这里面呢，上帝却怎么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并不是上帝来攻击我们，并不是上帝是灾祸临到我们身上，而是撒旦把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这里面啊，谈到了善与恶斗争的一些背景，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那么学课里面呢，也列了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他说在天庭当中，那么上帝和他的众子在开会，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撒旦也从地上走来走去来到天庭，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上帝询问撒旦是否想到过约伯，那么为何要想到约伯呢？因为约伯这一个人啊，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所以呢，就会谈到了这一个赐福和灾祸的一些善与恶斗争的一些背景，这是第二。那么第三，虽然上帝宣称约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但呢，撒旦却声称约伯之所以敬畏上帝，只是因为上帝保护他。如果上帝不再保护约伯，并且是灾祸呢临到约伯，不再赐福约伯的话，那么撒旦声称约伯必定会当面弃掉上帝。那么这一个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魔鬼撒旦呢在控告上帝，也在控告约伯，就是他控告了上帝保护约伯的动机，是因为约伯敬畏他，他才保护约伯。同时他也控告了约伯敬畏上帝的动机，是因为上帝赐福给约伯，所以约伯呢才敬畏上帝。所以呀，撒旦的这一番话呢，等于是控告了上帝，也控告了约伯，这是第三。那么第四，撒旦声称上帝对约伯的保护呢是不公义的，这使撒旦无法证明他的指控，就是说不能够让撒旦呢去击打约伯。所以啊，这表明撒旦呢他的身上有一些限制，就是交战规则所限制，因为他想要去伤害约伯，但是呢他不能去伤害约伯，因为他被这个规则所限制。为什么？这个限制是什么？因为约伯敬畏上帝。所以啊，对于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约伯他是没有权利，没有权柄去伤害的，因为这个乃是交战规则， 所以呢，他既然不能够伤害约伯，所以啊，他就控告说约伯敬畏你其实没有原因啊，是因为你保护他，他才敬畏你。如果你不保护他，让我去伤害他，那么约伯就不会再敬畏你了，反而会弃掉你，并且还控告上帝啊。他说这是因为你保护约伯，所以约伯才敬畏你啊。如果你不保护他，他肯定不会再敬畏你。所以呢，还控告上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他的一些限制。他的限制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如果上帝不允许，那么他就不能够去做。第二个，对于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他没有权柄去伤害。那么既然这个撒旦呢控告上帝的品格，控告上帝的动机，也控告约伯的动机，所以可见呢，这一场战争它不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战争，不是一场关于权柄的，不是一场关于能力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品格、关于动机的战争。所以约伯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场善恶斗争的背景的这个交战规则。那么为了证实上帝的品格，也为了证实约伯的动机，那么同时也为了证实撒旦的欺骗，所以啊，上帝呢允许苦难临到约伯，允许撒旦来击打约伯。所以呢，透过这一场战争，那么最后的结果显示，撒旦的控告是失败的，他的指控是毫无理由的，是错误的。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要攻击上帝，并且攻击约伯。所以这一个乃是约伯他的案例。后面星期三，世上暂时的掌权者。那么这一个暂时的掌权者是谁呢？乃是仇敌魔鬼。本来这个世界的权柄是交给亚当来管理的，但因为亚当的犯罪顺从了魔鬼撒旦，所以于是啊，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因此这个权柄就落入了魔鬼撒旦的手中，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魔鬼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呢，称他为世上暂时的掌权者。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31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并且要被赶出去，所以可见他的权柄呢是暂时的。那么另外呢，在第14章的第30节也告诉我们，撒旦乃是这世界的王。那么在16章的第11节也谈到，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因为耶稣的胜利啊，这个魔鬼撒旦被称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要终有一天要被赶出去。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为什么会毫无所有呢？乃是因为耶稣得胜了魔鬼撒旦，耶稣胜过了这世界的王。当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这一个魔鬼撒旦呢就来试探耶稣。他对耶稣怎么说？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6节，魔鬼撒旦啊就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第7节也告诉我们，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所以呀，魔鬼宣称什么？他乃是这世界的王，因为这一切权柄和荣华都交给了他手中，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只要耶稣向他下拜，那么他就愿意给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他自称自己是这世界的王，但是耶稣呢，他得胜了，所以于是撒旦从他面前退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交战的规则，撒旦 虽然宣称自己是这世界的王，但是呢，他却不能够强迫耶稣拜他，他也不能够强迫耶稣犯罪，他只能够去试探，只能够去引诱耶稣。而耶稣自己有自由的意志和选择，撒旦却不能够强迫耶稣来拜他，所以这个呢就被称为交战规则。所以耶稣得胜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呢？乃是因为他们屈服了试探，他们被魔鬼撒旦的所欺骗所迷惑了，所以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那么这一个呢也被称为交战规则。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好，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人被迷惑，那么称他们为不信的人，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就是魔鬼撒旦呢，弄瞎了心眼，就是说迷惑，以至于福音的光不能够照在他们心中，所以呀，他们就成为了撒旦的黑暗的俘虏，也就是撒旦他合法的俘虏。在这一场善恶之争当中，撒旦有权柄能够合法的去俘虏这些不信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不信，因为听从了魔鬼撒旦的欺骗，而顺从罪的诱惑，在罪恶之下。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提供了两个国度，一个是光明的国度，另外一个是黑暗的国度。信靠上帝的是在光明的国度中，而不信上帝的则是在黑暗的国度中。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啊，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但是呢，他同时也被一些规则所限制。那么这些规则是什么呢？学科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点是赋予受造物自由的意志，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无论是上帝还是撒旦都不能够强迫任何人做出选择，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战规则的契约有很多的详情啊，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啊，有很多的因素啊，都是我们现在有限的智慧所不知道的。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人都有自主的选择权，我们选择顺从谁就在谁的国度当中，选择犯罪的那么就处在撒旦的权柄之下，被撒旦呢所管理，那么选择敬畏上帝的则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像约伯一样，撒旦没有权柄去伤害他们。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耶稣称撒旦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世上所存在的罪恶？当我们知道这确实只是一个暂时的规则时，又将是多么令人欣慰。的确，弟兄姊妹，因为撒旦这一个罪恶之君，黑暗之君还掌管着这一个世界，所以因此呢，这个世上啊存在着很多的苦难，都很正常了，都不觉得稀奇了。那么这一个世界为什么会在撒旦的掌权之下呢？那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的犯罪自愿的就成为撒旦的奴仆，而且是自然而然的成为他的奴仆，因为凡犯罪的那是属于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个世上之所以有苦难，并不是上帝所造成的，那是因为撒旦所造成的。那么学科里面还问我们，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暂时的规则，那么又该令我们多么的欣慰呢？因为很多时候啊， 人往往都是看到这一个罪恶好像很昌盛，而义人反而会受苦，所以人呢就很容易被引诱去犯罪。因为想到啊，反正我行义啊，我也得不到福气，反正我敬畏上帝，我也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福气。反而那些不信的人啊，反而那些啊强暴的人，他们反而更加昌盛。但是呢，当我们明白了这种昌盛啊，这种罪恶的胜利，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只是一瞬间的而已呢，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该追求什么，我们就不会再去羡慕这一个罪恶，反而呢会学习敬畏上帝，远避罪恶了。这是星期三啊，后面星期四，限制和规则。在前面十天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限制和规则，就是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呢，他们都被一些规则所限制。那么为什么有这些限制？为什么有这些规则呢？那么星期四的部分呢，就我们揭开了为什么会有限制和规则。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这场战争被称为宇宙之战，我们也称它为善恶之争呢，它是一场关于上帝品格的征战。是因为魔鬼啊，对上帝的良善，他的公义的一种毁谤性的一个指控，并且这一个范围呢，是关于全宇宙的一个指控。那么既然呢，它是关于上帝品格的，所以因此呢，不能够用强权啊，不能够用能力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这一个证据呢，来证明。就是上帝要显出他的真凭实据来，让全宇宙的众生灵都可以看到他的品格是怎样的，他的政权是怎样的，并且也能够看到撒旦的指控的真相是怎样的。所以因此呢，这一场善恶之争，宇宙之战呢，它就会有一些限制和规则。那么这一场规则是什么呢？这场规则呀，它也和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是息息相关的，就是在乎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犯罪，那么就是在撒旦的权下；但是我们如果选择信靠耶稣，那么就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都无权去干涉，无权去干涉人的选择，强迫人的选择。但是呢，魔鬼撒旦却能够用欺骗的方法去引诱，去欺骗人类呢去犯罪。然而上帝却不能够使用这些方法，上帝只能够用爱来感化，用爱来牵引人去信靠他。那么人呢，人也当与上帝配合。所以啊，弟兄姊妹，在这一场善恶之争当中啊，人有人当尽的本分，人需要和上帝呢去配合。因为上帝不能够强迫人，所以人自己必须要做出行动来。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五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啊，这里面谈到耶稣在拿撒勒不得行什么异能，就是说他不能够再行什么异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他不能够再行异能？为什么他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为什么？因为人不信。还有第九章的第二十九节，第九章二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里面谈到的祷告，所以可见呢，上帝的他的行动啊，会受到我们的信心和祷告的影响。我们如果不信， 那么他就不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如果不祷告，那么他也不能够来做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说，上帝既然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为什么还让我祷告呢？为什么他不能够直接给我呢？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需要我们和上帝配合。因为上帝虽然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其他的天使和未曾堕落的生灵，他们不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求，那么上帝就给我们的话，那么善天使和恶天使以及未曾堕落的生灵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就不理解。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表现出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我们的迫切。因此我们必须要祷告，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所以因此我们还要受考验，受试验，以证明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一个乃是规则，乃是限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选择很重要，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行为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上帝他会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他为什么要祷告。但以理祷告了3个7日21天。如果说但以理祷告了3天，那么他就不祷告了，那么天使能来吗？天使来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和上帝配合。所以但以理必须要坚持的祷告，连续祷告21天，直到天使来了之后他才停止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在这一场善恶之争当中的。你说我不想参加，弟兄姊妹，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因为你要么在上帝这一边，你要么在撒旦那一边，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独善其身。所以我们的存心节在约翰一书的3章8节就告诉我们，犯罪的是属魔鬼，这个乃是规则，上帝也无权干涉。如果我们犯罪的话，那么我们就在魔鬼的权下，上帝无权干涉，我们就成为了撒旦他合法的俘虏。但是耶稣基督降世，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因着信心把握住耶稣的恩典，那么魔鬼撒旦也没有权利来害我们。这个乃是规则。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阅读罗马书的8章18节和启示录的21章3节4节，这些经文如何让你相信，尽管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清楚什么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也只想要我们能得着最好的，并会制止罪恶，迎来永恒的幸福。在罗马书的8章18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苦难是暂时的，将来的荣耀是永远的，并且呢，现在的苦难呢是小的，算不得什么的。那么将来的荣耀呢，是言语无法述说的。所以啊，弟兄姊妹，虽然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去解释，这一场善恶斗争有很多隐藏的这个背后的事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却能够完全的相信上帝，相信上帝他知道啊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并且相信上帝他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并且相信上帝他会制止罪恶，把永恒的幸福赐给我们。所以呢，还是要有信心去完全的相信上帝，虽然不明白很多事情，但是呢，相信上帝这就够了。好，我们来看后面的5进修资料，他引用了一段预言之灵摘自教会证言啊，我们来读一下。这里面告诉我们，犯罪堕落的人类 是撒旦合法的俘虏，基督的使命就是要拯救人类脱离那大仇敌的权势。人的天性倾向于听从撒旦的建议，除非是那伟大的得胜者基督住在他里面，引导他的心愿，赐给他力量，他就不能有效地抵抗这样可怕的仇敌。只有上帝能限制撒旦的权力。撒旦是在地上走来走去，一息不懈，生怕失掉一个灭人的机会。上帝的子民应当明白这事，以便逃脱他的网罗，这是很重要的。撒旦正在预备各种迷惑，对上帝子民做最后之攻击，并使他们还不晓得是他。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有些被他欺骗的人唱说没有撒旦的道理，其实撒旦正是俘虏了他们，利用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上帝子民藏于基督之内的得胜力量有多大，撒旦知道的比他们更清楚。他们若谦卑祈求大能的得胜者相助，即使是最软弱的真理信徒坚决依靠基督之力，也能有效地驱退撒旦及其全军。撒旦太狡猾了，他不肯公开大胆地拿着试探前来，因为那样是会使基督徒无精打采的精神激动起来，并要依靠拯救者的大能大力了。他乃是在人不知不觉之中前来，借着那些悖逆而又自命敬虔的上帝子民化妆工作。那么这段预言之灵啊，里面谈到了几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他谈到了就是犯罪的人啊，乃是撒旦呢合法的俘虏，就是说根据这一场啊善恶之人的规则，那么撒旦有权利去俘虏他们。第二个就是人的天性呢是倾向于罪恶的，倾向于撒旦的这个引诱的。所以因此呢，只有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才能够逆水而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才能够抑制撒旦的能力。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里面告诉我们，撒旦呢他是一息不懈，他一点都不休息，恐怕失去一个灭人的机会。所以啊，撒旦他发明了很多的啊，这个东西武器呢，来攻击世人，攻击全地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撒旦的攻击，他不是正面的来攻击你，他是乔装打扮隐藏起来的，让人被他利用了，让人被他欺骗了，还不知道是他。就是说我们坚持的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是异端，我们坚持的是违背圣经的，我们还以为我们是真理，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正确的。就像这个保罗一样，他以为呢是在为上帝大发热心，结果呢他是在反对上帝，杀害基督徒。所以保罗后来悔改之后呢，他就认为自己啊是一个罪魁。所以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这是第几个了？应该是第五个方面了吧。后面第六个方面告诉我们，就是最软弱的一个基督徒只要依靠耶稣，也能够得胜撒旦的全军。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撒旦他也很清楚，甚至比我们自己还更清楚这一点。撒旦呢，他比我们更清楚，就是只要我们愿意依靠耶稣，依靠上帝，那么我们就该能够达到怎样的地步。那么撒旦呢，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引诱我们，并且迷惑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去祷告，让我们不能够啊去依靠上帝，并且呢迷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他的工具，去做一些破坏上帝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其实啊，在历史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想到了这个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撒来他就建议亚伯兰就是纳夏甲为妾。于是呢，亚伯兰就听从撒来的建议呢，就凭着血气生下了以实玛利。所以撒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成为了撒旦的工具。那么还有夏娃，夏娃成为了撒旦的工具，去试探亚当犯罪。如果不是夏娃，那么亚当绝对不会犯罪。还有这一个彼得，彼得来试探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绝不能临到你身上。还有雅各和约翰，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么这一个事情呢，就是要激动耶稣他仇恨的心，就是要试探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会利用一些机会，来利用一些人来达到他的一些目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三个讨论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成为撒旦合法的俘虏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魔鬼可以对人为所欲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是为何？这与我们所说宇宙征战中的交战规则有何关系？交战规则嘛，就是凡犯罪的都是属于魔鬼，那么信而悔改的都是属于上帝的，这个被称为交战规则。保罗也告诉我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呀，犯罪的人成为了撒旦合法的俘虏，就是说撒旦掳掠他们，然后呢苦害他们呢，也是这一场战争所允许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撒旦能够对人为所欲为，因为有上帝的限制，即便人类犯罪了归在他的权下，那么上帝呢也有能力限制，但具体是怎么限制的我们却不清楚。但的确呢是有限制，不然的话呢，如果人一犯罪那么就死了，人一犯罪就死了，世上犯罪的人早都消灭光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犯过罪，包括我们自己也犯过罪。所以呀，虽然犯罪之后呢他是属于魔鬼的，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魔鬼撒旦可以任意的为所欲为的待他们，因为上帝还有限制。那么具体是如何来限制的我们却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吧。总之呢，这一个和交战规则是有关系的。后面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授予撒旦在全宇宙征战中的管辖权，即使只是暂时的？关于上帝如何回应撒旦的控告，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因为撒旦不是想做上帝吗？他不是控告上帝吗？他说上帝的律法呢是辖制我们自由的，我们不需要律法的约束，所以呢就让撒旦来暂时的成为这一个世界的王，看看他是如何来管辖这个世界的。如果让他来做王，让他来管理全宇宙的话，那么结果会怎么样？所以就可以很好的来揭露撒旦的控告，他的欺骗，揭露他的本性。下面第三个，你如何回应那些否认撒旦本身之真实性的人，甚至是基督徒？虽然我们无法证明撒旦的存在，但你能找到什么证据来帮助那些受到如此严重欺骗的人呢？这里面谈到否认撒旦本身之真实性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呢，他们都不相信撒旦真实存在，他们只认为撒旦这个词呢是一个代名词，认为他只不过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是黑暗的，是不好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认为他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生物。 所以呢就不相信撒旦呢真实存在。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们该怎样来向他们说明撒旦是真实存在的呢？那么我想应该是能够从三个方面来证明吧。首先第一个方面，从上帝的方面，就是说相信上帝存在，那么也就会相信撒旦存在，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从圣经当中来告诉我们有撒旦的存在，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一些方面，就是看到一些灵异事件，以这些灵异事件呢来证明邪灵它是真正存在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呢？因为我们如果不相信他的存在的话，我们就会轻看他的试探，我们就不会重视他的工作，因为反正嘛他也不存在我们就会认为他也不会来试探我们，他也不会来攻击我们，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世上的灾难呢跟他毫无关系，都是上帝所把这个灾难呢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呢，论证撒旦的存在这一个话题呢是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十课，交战规则。明白了这一场战争是有规则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呢会有苦难，为什么上帝允许撒旦的暂时存在，并且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该怎样的去逃避撒旦的攻击，怎样才可以获得上帝的保护。好，我们的学习呢到这个地方结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你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宇宙的征战当中有一些的确存在的限制和规则，无论是上帝还是仇敌都被这个规则所限制，也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这个规则当中。也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打那美好的仗，靠着我们的救主就能够得胜。愿主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立定心志，站在以马利利的旌旗之下，能够得胜仇敌而且有余。就把主的每一位儿女都向恩主交托，求主你亲自看顾，加添力量，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